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方方石。
Inoue
好 ，Inoue 就是方方石井上博士啊。那么，方方石井上博士他毕业于南加大桑顿音乐学院，他得了音乐艺术博士学位啊，他主修是钢琴演奏。那么他在国内外演出这么多，他的表演也曾经在 KUSC 的这个洛杉矶最著名的古典音乐电台播出啊，然后他得到了好多的音乐奖学金、音乐的比赛的奖项啊，包括洛杉矶国际李斯特比赛的冠军。他也曾经和 USC 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而且在2015年他登临卡内基音乐厅登台演奏。那么方博士呢，他积极的推广应该说是石博士，方方石博士啊，他积极的推广音乐教育，他的论文呢曾经被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发表，并且在北京国际会议当中演讲啊，然后他是经常在各大音乐比赛当中担任评审，在各地方的音乐分会里面都做过会长啊、副会长啊，也是 MTAC 的资深会员啊。他的学生啊，很多次的参加这个州级的、地区的各种比赛，都获得了很多奖项。那么在教学方面呢，他曾经在 Cerritos College、Irvine Valley College、还有 Cal State Dominguez Hills， 都做过。钢琴老师，然后现在是在 Long Beach City College 长滩城市学院啊，做兼任的讲师，持续的从事演出和教学的工作。我觉得这个Dr. 方方石井上博士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刚刚听众朋友听到他的艺术生活啊，他把艺术完全融于他的生活当中，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呢，他的你到他的家，你感觉到整个的这个艺术的氛围之外呢，他的内在是一个经过整合的艺术体，因为他有非常独特的父亲母亲，他的家庭教育非常的好，然后就是他经历过很多人生的，可以说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比较极端的那种经验，但是他统合出一个很美的一个艺术人格，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他，所以我就觉得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听叫做方方石井上博士的生命故事，我们继续聆听。
哇，谢谢丁山老师把我说的这么好。
我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谢谢。
虽然我不是老师，
哦，对不起，女士，
没关系，我丁山就很好。
好，OK， 刚才讲到小学呢，现在讲一讲中学和来到美国以后，
你17岁来美国了，
对，almost 18岁吧。那个时候刚来，下了飞机第三天，我妈妈就把我丢到了学校里面。那时候还上了一年的 high school， 在这边因为英文不是很好。好嘛，所以那个时候就进入到那个 ESL program， 那个时候但是很快也就 pick up， 然后也就适应在这边的学习生活，然后上了一年的这个 high school， 那个时候好像是junior year， 然后我就跑去，也不是，好像是听什么哪一个同学讲的，哦，你可以去 college 去拿课，然后我就跑去 college， Cerritos College， 就离家很近嘛，然后去那边，然后就 take placement test， 然后就开始拿修课了，然后就修了很多这些 general education， 英文课啊什么，还拿了一些 French class，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数理化健康方面的课程，然后又
你学 French， 有增益你的美感吗？我就很好奇。
怎么讲？可能吧，也可能没有。
我在法国看那些法国人，我就觉得他们真的跟其他国家的人真的有一点不同的。 他们那种在露天咖啡厅聊天的那种音乐啊，就在他们的空气里飘扬，
他们很松弛，
然后他们的艺术，对，他们很
松弛，
松弛
感，对，
是，他随时都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嘛。
对，他们的语言也是那种很流畅的那种感觉。对，虽然他们的语法非常的 confusing， 对，非常的复杂，什么 feminine， 什么 masculine，
对，
背半天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很向往艺术方面的这个。其实人家说学音乐都应该学 German， 都是学一些德文啊，什么贝多芬啊，什么那 you know 那个巴哈，什么 Brahms 3B。 但是那时候我一直都想追求去学什么 fashion 啊，去学艺术方面的，我就想学 French， 就学法文呀。但是后来因为念那个doctorate degree 的时候也是需要 second language， 正好也都用上了我那时候学的那些法文打的一点点的基础。然后话说回来，那个时候就开始在 college 上拿课，然后拿了差不多一年。然后我又听哪一个朋友好像说啊，说那个 Chapman University 说那个 music program 很好，说可以去试试看呢、啊。然后我就跑去 audition， 然后就很喜欢他的 campus 啊，小小，那个时候还没有像发展到现在这么大，那个时候，但是都很漂亮 ，campus 很非常漂亮。然后找到那个那个时候的钢琴主任嘛，那 Dr. Matthews， 我现在还一直跟他有着来往。然后跟他 audition， 然后就拿到 scholarship，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上学。但是之前其实在上 high school 和那个拿课 college 的课程的时候呢，我妈妈找到那个以前的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钢琴系主任叫李明强教授，他那个时候在洛杉矶生活，所以妈妈就让我跟他拿 private lessons。 哇，我觉得收获真的是太大太大，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的启蒙，所以说真正感觉到什么是学钢琴。他讲的不光是 technique， 我们要学，我在他的课是一个半小时，半个小时全部音阶爬音所有的技术，然后 after that 一个小时才开始学曲目。然后那个时候学了蛮多的，很多 basic 的东西，像一些什么 Mozart Sonata， 然后 Beethoven Variations， 然后 Chopin Ballad， 然后一些 Nocturne。 然后我觉得在他那里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跟他学呢不是说特别的久，也就是一年多左右吧。但是在他那里我对音的要求，他对音的要求就是 sound 或者是 touch 或者是乐句很多的 structure， 从一个音到一个整个的一个乐曲的 structure， 他都
结构，
对，他都会讲到，都会接触到。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演奏一个东西的时候要全部的 focus 在每一个细节上面，我没有任何的 second 是脑子是空的，是完全要集中想说我现在要做什么，我下面要做什么，我要怎么样表达，
心流状态的专注，
是。但是呢我觉得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刚刚接触到这么多 detail 的这种approach， 这种 you know 这种学习的他给我的这些 information 吧，我要
全部。别的老师教没有像他这么
对
集中，
不是，对，其他老师没有像这样对，好像每一个音都这么高的要求哈、然后他就好像把一篇一个话，然后全部用 eraser 都擦干净，然后就是很干净的一张作品呈现出来，这样子。以前就是好像涂涂抹抹一张纸就是这样子，上面可能乱七八糟的，但是他就把一些瑕疵什么全部清理干净，然后一个作品 拿出来最后。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演奏比较死板，就是完全 copy 他要我的东西，并没有太多自己东西。但是话又说回来，我那个时候可能什么也都没有，自己我是一张白纸，只是让他在上面涂写这样子。所以打下一些。
那个时候你几岁？
十七八岁了，十八岁了，已经十八岁了，十八十九岁。所以其实这个年龄上对学琴来说是已经挺晚的了，
是、啊、
因为你已经应该在十六岁之前你就应该全部完成打基础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说哦，学钢琴是这样子，非常有意思的，我才觉得有
启发了你。
对，
嗯。
然后呢，然后那个李明强老师他后来就是移民到香港去，他在那边好像要任职在大学里面教书了。后来他就搬走，正好我也考入了 Chapman University。然后，到了 Chapman University 以后，我就觉得哇，完全不一样的 teaching approach， 非常的 relax 和松懈这样子。然后对，然后我做什么都 very good， 然后呢
excellent。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要 you know， 好像觉得每天没有吃饱东西一样，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的 information。 我就觉得怎么空空的感觉哈。但是呢，这样他其实给了我空间，让我发挥到我自己的一种 feeling， 就是比较 natural 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
自然的感情就
出来了。 对，自然的感情就冒出来了。所以从那边那个时候学的一些东西就就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老师又让我去参加很多的一些比赛啊，什么都会拿到一些 reward 什么，然后他也给我介绍一些比较大的range 的这个曲目，以前都没有接触到，什么像 Ravel 啦，或者是 you know 像一些这种印象派，因为读谱就蛮难的，所以我就又接触到一些以前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曲目。然后就在那边呢念了差不多一年，然后好像是通过一些 master class 或者是比赛的机会，又接触到USC 的那个学生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哎，我想去 USC， 然后就上电脑查一下，哇 ，USC 这么厉害，这么好，我也要去学一学。所以就自己做主，然后就去 audition。然后我妈妈都吓死了，然后说：“哎呀，这么贵的学校，怎么能够 you know 付得起学费啊什么的。”结果 you know audition 我也是 you know 哪一个老师也都不认识，我就自己硬着头皮就去 audition 了。结果就 got in， 然后就开始了 junior year， 就是 third year in college。 然后在那边上了两年的大学，然后继续上了master degree， 我好像念了一年半我就毕业了 master degree。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压力好大，因为USC 的 program 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全面的，那个时候我还接触到可以跟其他的乐器一起弹 chamber music， 非常非常好的 experience。 虽然说压力很大，因为一个学期里面不光是要演奏自己的 you know 一定的四首，或者是 you know 更多一点的这些 solo repertoire， 还要有一些其他演奏课需要的一些一些曲子，然后再加上这个 you know chamber music， 然后我们因为有 scholarship， 还有一些额外的这个 accompanying 的工作，所以这些加一加，哇，天哪，每天练琴起码八九个小时，有的时候都要十几个小时这样子，就是上课，然后下课就去练琴，然后练完琴就去上课，就是这样天天这样子滚打出来。
对啊，你说你第一次弹钢琴的时候是你几岁？
第一次哦，第一次因为是妈妈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嘛，她说对我都有胎教，说在 怀我的时候就想，哎呀，手指要长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想，也可能到四五岁，我才真正接触到
真正接触到
钢琴。但是，嗯，然后又跟外婆住，所以也是断断续续的，可能一两个月弹一弹，然后又去青岛住一两年，这样子，就
是
来来回回这样子。
是，但是你在。你说刚刚说大学，你进了 USC 的时候，你大概已经二十岁了嘛？
嗯，有。
然后你一天练
十几个小时
的话，
是
哇，这个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压力很大，有的时候都做噩梦说，哎呀，考试了，结果迟到了，然后人家都走了，我都没捞着进去，或者是该上课了，然后背不下来，背谱背不下来啊！那个时候真的压力
很大。那你那时候是自己做自己的虎妈了？那时候你妈已经推动不了你了吗？你也住在学校附近嘛？对不对？
没有，我那时候是 commute， 住在妈妈家。
住在妈妈家。
对，我住在妈妈家，
每天还要去。
对，每天是去学校。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的我都是一个学期拿18个 unit， 全部都拿满的。
拿满，
嗯、拿满，然后
还要练琴。
对，还有练琴，
哇，
真的是、
那个、真是不好过
啊！对对，那个是蛮紧张的。不过也那个，我觉得那种承受那种压力的话，对以后真正你要是走这条路的话，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进步的特别快哈，
是进步，
整个人是在精进状态。
哇，太精进了，简直是没有一就是弦都上得很紧很紧、嗯，没有一分钟可以松懈这样子。嗯、然后那个时候觉得真的是觉得好像哇 burnout， 不想再继续了。上完了 master， 我就要休息了。真的觉得弦上的太紧了。然后停了以后，就说 graduate master 以后，然后就开始教书啊。然后其实，在教那个在上 master 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教书了，有一些什么私人的学生，因为妈妈也在教嘛，然后妈妈就给我一些她不要的学生，我就开始接。对对对，对，
是妈妈觉得适合你的学生。
太适合了。然后就开始起步嘛。那个时候
妈妈知道你能够使奇迹发生吗？
嗯、然后就开始啊，这样一步一步的攒经验呢、啊，然后接触到不同的类型的小朋友啊，然后 master 以后呢，我就正好有一个机会在Cerritos College， 我回去，我那个学校也不是什么事情，我就回去。结果他们就说：“哎，你要不要来教这边的 piano class？” 我说：“好啊，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教 applied program， 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们有一定的基础了，他们就可以拿一些private class 跟我。然后他们跟我 meet once a week， 有的是 30 minutes， 有的是
一个
小时。对、
uh-huh.
然后呢他们这个之外还有一堂课是表演课，他们 meet， 然后大家就算一个小的 recital， 可能三个学生在那边表演，然后就 one hour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呢就帮他们准备这个曲目到这个 recital 上面去表演。这样他们
中文来讲 recital 是怎么讲、啊、
演奏吧，
演奏
对，演奏会，对，演奏会，对、
嗯、
然后呢有一些我就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学生嘛，有的是他们想说 transfer 到其他的四年大学里面深教，或者是他们已经拿到了bachelor degree， 他们想去再去深造 master's degree， 就是硕士，也是钢琴的。所以呢我就帮他们准备这些 audition 的曲目啊什么的都蛮不错的。所以接触到各种各个
年龄层的学生都有、
嗯、各个年龄层的学生，对，蛮不错的一个 program。 但是现在他们 shift the focus， 现在他们没有这个 program 了，他们主要是一些学生他们想说 music education 或者是 popular music 在这个方面发展的这些这个学生，所以我现在没有在 Cerritos College 教书了。然后讲到说，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学，然后毕业了以后出来工作教书，大量的教书，其实好像每天都有学生这样子，早上是 college 的学生，下午或者是课，因为我那时候在Cal State Dominguez Hills 那边也有教一堂piano group class， 就是很多的学生都在有 keyboard， 他们用headphone， 他们自己可以练习，然后我就教一些这个统一的教材这样子。在 Cerritos College 也有这种课，我也做。白天主要是教这些，或者是 you know applied program， 然后下午或者晚上呢就教私人的学生，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教了好多好多学生，好累，真的好累，因为教书我觉得都是一种要从里面掏出东西来给大家，
其实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啊、
是非常要很 focus， 因为你要随时要听他在做什么，然后要想说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改掉些东西，或者是 change make， 要启发，要影响到他，有的时候要唱，有的时候要跳，有的时候要吼，或者是 you know 就是要怎么样要改变他，从certain 从
帮助他培养好习惯，
对，或者启发他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是你要改变别人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可能没有改变，只是说可以说影响到他，然后他可以自发的去改变，往好的方向去改变，所以这些是蛮 you know 消耗的一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教下来也就5年就过去了，这样一下就缓过去了。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我要再 you know 我需要一点新的血液，
就自己感觉到哈，
对，
就觉得生活好像告了一个段落了，
是
想要有一点新的突破，
对的，
然后就去念博士学位了，
是的，
哇，真是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啊。我们要来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啊，工商服务之后呢，再邀请这个方方石井上博士继续跟大家聊他的生命历程以及他的各种感想。我都觉得听你讲话啊，这个光线、色彩、美感、艺术、音乐、图画、手工艺品，然后古董，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层次的美。不同怎么讲呢，不同区块的美，或者说是这种不同意境的各种层次的美感，我都在你的生活里，在你的说话里面，在你的表达里面可以感觉得到，希望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如果说您对石方方博士啊，就是方方石井上博士充满了好奇的话，欢迎听众朋友们上他的网站啊，他的网站是方方石 .com， 也就是 fangfangshi.com， 对不对？
对的。
那么听众朋友，您上这个网站，你会觉得有一种很美的感觉，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是方方博士的演奏，以及他的学生表演的时候的那种，有这么好的老师，然后就有一种很享受钢琴、享受音乐之美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石方方博士呢，他在卡内基音乐厅表演，或者他在各个各大音乐厅表演的时候，他的那种专注的美感，哇，我觉得是很丰盛的一个经验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 beauty of the music， 就是 the beauty of music， 那种音乐之美融入生活、融入心灵的那种艺术的美感，还有他那些孩子们啊，他教的那些学生们拿到各种音乐奖的时候那种开心快乐，哎呀，我真的觉得好有感染力哦。所以听众朋友 ，fangfangshi www.fangirl.com 这个网站，永远随时欢迎您上去享受音乐和生活艺术的美感。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方方石井上博士啊。那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因为他的艺术不仅仅是他是钢琴演奏的艺术博士，不是这么简单的。他画画，他做各种手工艺品，他手到擒来啊，很多生活上你都会丢在垃圾桶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把干干净净的拿回来，然后干干净净的把它做成丰富很丰盛的，而且是多元的艺术作品。他做了很多的那个就有点像纸片雕塑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他把它卷成细长条，他把它做成各种形状，然后拼在一起做成一个艺术品。然后他在墙上画的那些画，他有那种非常重彩的东西，那算不算重彩？还是我这样讲其实不太适合，因为丁绍光那种才叫重彩，对不对？你这种好像就是那种艺术很给你一种很丰沛很丰富的感觉，而且给你一种生命力很强韧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对于这个木头的欣赏我也很欣赏，因为我非常爱木头。那其实各种木头它那种天然风姿，
对，
就很美很美
很美。
那石博士他从意大利抱了一个好大的，有我半个人
上身
这么大的一个玻璃的艺术花瓶回来。
花瓶
可是回来之后他在上面插的是枯木，但是这个枯木就给你一种好像总是给人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就是它是枯木，但是它却让你联想到生生不息的那个从嫩叶到绽放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各种层次的绿的那种联想，
它是一种力量。
对，它反而比直接给你一株万年青，你的联想更丰富。
是，
这很有意思啊。
是，
所以你说很多人在绝处逢生，然后他很喜欢很多小东西，就是从鼻烟壶啦到各种那种古董哈，他都能够把它装点的很和谐。我觉得你的家很和谐，虽然你有好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从丰富的色彩很重的那种油画的色彩，到那种很单纯的那种枯木的色彩，但是你把它整个的协调成一幅很美的一个感受的一个家。我真的觉得你的各种凸出来的那种手工的拼贴啊，到那就是有那种雕塑的感觉，纸片雕塑的感觉。
对，
然后到
立体感，
是立体感的东西，到你一些静物的那种就是静静放在那里一个东西，但是就能给人一种很强烈的美感。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好丰盛的人哦。
谢谢谢谢
我们继续讲你未完成的生命故事
谢谢谢谢。所以刚才讲到毕业 master 以后教书，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教的精疲力竭，有一些觉得有一些burnout， 然后就想说也是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怎么讲一个小的 gathering 吧，就是一些 pianist， 我们然后可能一个月有一次或者两次的get together， 然后我们就开始谈一下表演一些我们的近期练的东西啦，或者是我们以前练过的东西啦，就是 sharing 这种一种很 informal 的小演奏这种 gathering。然后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会请一些老师来 教一教，或者是提一些意见，或者是怎么样，这样一种分享吧，哈。然后就是在这种演奏上，有一些学习啦，进一步的学习分享。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啊，能不能我再真的再多练一点，然后去去跟我原来 master 的老师再去进修，再去上课这样子。后来我就开始练一些曲子，然后联系到以前的在 USC 的教授，他现在不在 USC 了，他是Norman Krieger， 他现在是 Indiana 那个 University Music School 的chair 的keyboard department 的 chair， 他那个时候也是哇很轰动，说在 USC 不教了，跑去了 Indiana 教书。其实 Indiana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也是个大名校，
对，大名校，对，没错。所以，anyways，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我就其实一开始只是想纯粹的去拿 private lesson， 就是跟他学这样子继续学。然后结果拿了一阵子以后，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回去再继续我的 doctorate degree 的那个进修。然后他说可以啊，那你要你能考 GRE 吗？然后要 audition 啊，然后你要很 serious 啊，你不能教这么多琴啊。然后我说好的，然后我就缩减了我的
正中下怀，
对，我就呀，因为实在因为那个时候在college 也有教，在私人也有教，很多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教学上面，没有时间在练琴嘛。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如果你要考的话，那当然你要 you know 要很 serious。 所以我就开始缩减我的这个private studio， 然后开始练琴了。然后那个时候的 challenge 是 GRE， 那个是很我觉得很大的一个 threshold 要迈过去的。然后他因为 USC 要求有一定的分数才可以嘛，英文一定要达到这个分数，然后你的总分一定要达到这个分数。所以那个时候哇，去买书，然后又去那个又去上网去找有什么补习班，那时候还报名补习班去上课，然后每天在对着电脑就那边练答题，练6个小时答题，天哪。
所以你是很能专注的一个人，这也跟弹钢琴弹得好是需要这种能力。
Yeah，
其实做什么事做得好都需要这种能力。
可能是弹钢琴被练出来的。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哇，天天就对着电脑练这个，然后考了2次。才分数达标了，然后告诉我老师，我和老师哇 OK 好吧，然后那个然后就开始准备那个 audition 的曲目。其实如果要是考doctor degree 的话，要求还是蛮多的哈，因为要有一场音乐会的曲目，就是1个多小时的那个长度的曲目，然后先寄去袋子，然后让大家听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邀请你去面试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弹完了以后，还有一些什么视谱的audition， 然后还有对跟着那个 panel， 就是几个 professor 一起，他们会问我一些问题，这样回答，所以还是蛮郑重的一个 audition， 所以最后就考入了嘛，然后考入了才开始，我就觉得已经脱了一层皮了吧，才开始真正的 you know 博士学位的学习，但是我就觉得哇，好怎么讲，我有新鲜的血液住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就觉得我重生了一样的，非常的开心，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
听众朋友，有人读博士学位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您永远都不觉得晚， 都不会晚，想学赶紧去。
对对，随时都可以。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因为以前学的东西可能已经都消化掉了，可以说从另外一个一个程度，然后继续吸收这些好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哇，这个视野又扩大了。然后现在的学习呢，不光是 piano itself， 对不对？还有其他的一些 minor field， 一些副科也可以辅助我的这个钢琴上的这些进程嘛，哈，像什么乐理方面的，去看一些很多不同的作曲家的新颖的想法，或者是他们的格式，他们的这个和声的走向。其实弹琴有时候只是说 focus 在音呐、啊、或者乐句，但是整个的 structure， 整个的这个 harmonic structure 也没有说 pay too much attention， 但是从各个角度来完善说对一个作品的这个理解，然后会非常的帮助你的消化掉一个作品的这个 you know 从里到外的这么多丰富内容的，然后再从我的角度来诠释它，会非常的有帮助。有不光是 feeling， 还有 intellectual， 从各个的角度来理解一个作品是很有帮助的。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哇，简直你呢，我的视野也被扩大了，然后还有机会接触到像什么音乐教育方面的一些思路啊，然后都是好像在 international level 上面，
国际水准、
啊、对国际水准的、接触这些 professor， 他们都就是给你的bring into the classroom 都是很怎么讲，很有水平的一些东西，让你去讨论啊，或者是去看啊，
好滋养哈。
对，非常的滋养。虽然说很紧张呢、啊、因为学业还有教学都是蛮生活排得很满，但是就觉得哇，真的是走在校园里都是步伐都是轻盈的。对，那个时候真的觉得
充实的快乐，
非常，对，非常充实的快乐。然后还有一些 USC 还有什么提供一些什么 career help 啊，什么一些可以帮助你发展的一些东西。反正那个时候觉得哇，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体会到一个大学能够提供给你的很多的这种资源，在 library 能够查到很多的东西。以前上 you know college 就怎么讲，上大学的时候都没有时间那么多的时间泡在那个library 里面，但是现在就是觉得好像他教会你如何去寻找资源，如何去利用资源，然后去走你自己的路，它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学习啊！我就觉得啊，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享受。主科方面有要开四个 recital 嘛，就是所以又 you know focus 很多的时间在练琴，还有一些是准备的是要演讲的那种 lecture recital。 我呢就挑了一个 program， 因为我那时候想了很多，我什么曲目让我会 you know 很感兴趣，我就觉得我很喜欢水的作品，然后就是水的东西我都觉得还好好听啊，觉得特别的舒服，听起来
有上善若水的气质，就是融化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啊、
没错。然后那个，然后我就想，我问老师，我说我能不能做一场 lecture recital 是讲水的，用声音来表达水。所以我就选择比如说小河流水、海洋的水、 fountain 的水还有那个storm 就是暴风
雨
的水，对，还有是神灵的那种 spiritual water 然后我就做了一场这个演奏和演讲，都是这些关于水的。
好美啊，嗯，
就是可能有一点跟我这个艺术的这个方面有一点接触，这样子，嗯，我就觉得，嗯，这个都是我想，因为我很，因为我 interested， 所以很多的 motivation， 我就做这些练啊，去找曲子啊，什么做很多的 research 啊，什么，我觉得哇，太享受了这个过程。对
啊，我听你到现在，你的博士学位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
是，
可是你的那个享受一直持续着，
是，对，
哇，听众朋友，你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 bonus， 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叫做优良副作用，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快乐，你可以滋养一辈子啊，滋养你一辈子啊，
是，
多值啊！
真的，
听众朋友想做什么事，赶紧去做，
赶紧做，对，嗯，没错，永远都不晚。嗯，然后呀，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 you know 超享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验，然后后来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学校每年都有一个 concerto competition， 就是协奏曲的一个比赛，然后获奖者呢可以跟学校的乐队合作一起演奏，然后就是这个是崇高的荣誉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正好。我那个时候我想说去试试看吧，其实以前也有试过，可是那个都没有成功，可是这一次呢就去试了，结果就成功了，就非常的非常幸运吧，这一次。
所以百折不挠都会获得很好的结果。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因为是蛮难的一个事情，因为 concerto 就是协奏曲一般一般学业里面我们都是准备一些solo 的，都是独奏的一些曲目，如果说 concerto 的话可能你要花另外的，对，
嗯，
另外的时间去本醉，
嗯，
对，去准备，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我的曲子可能会比较成熟，那次然后就 audition 呢，它是有其实是两次，第一次是初赛，然后再第二次是复赛，这样子。所以然后老师告诉我，oh, you won, so I was like, oh my goodness, wow, that's great. 但是呢，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我天哪，我还要再跟乐队真正的去演奏合奏，这个是更大的一个 challenge， you know， 因为比赛的时候就是跟另外一个钢琴这样合奏，这样子，而且你也不会说你很多的间奏它都会省掉嘛，就是主要是你自己弹，没有那种体验说是整体的这个那种作品的这种，
嗯，巨大的挑战，
真的是巨大的挑战。然后从背谱到 you know 到音乐的表达，然后跟指挥的合作，然后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高潮吧，在我人生经历到现在，
我们看到每一位演奏家在台上那个气定神闲的样子，其实都是经过多少这种挣扎，
千锤百炼
的结果，所以百炼钢都练成了绕指柔了。
对，没错。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经历。我体验到了，你 know， 和这个乐队合奏的这种感觉。然后那一次特别的幸运，还跟那个指挥是现在的 Pacific Symphony 的Music Director，
oh.
对 Carlson。Sinclair， 他在我们学校算是任教吧，所以他会就说一个学期会来几次，来就是 conduct 那个我们学校的 orchestra，
指挥
我们学校的 orchestra 会演奏一两次，然后我这个concerto 这个 performance 正好也 schedule 在他的这个演奏的这个 program 里面，所以很荣幸跟他有合作的机会。对，真的，我觉得这一个念 doctor degree 给我提供了太多的这些 opportunity 呀，
让你一辈子眼睛都放光了。我现在听你讲，我觉得你那个神采奕奕的样子，哎呀，那个开心真的是 it's totally worth it， 真的好值得，
非常值得。
人的这个往上走啊，走的是你爱的路，
是、
嗯、太值了，
是是是，真的是。呀、yeah, ，所以，这就是我的，you know， 整个念博士的经验。然后在最后差不多，其实念也就是念了三年左右吧，然后就把这些事情就都
三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当然是已经拿到硕士了，所以就相对来说就容易一点。
对对，然后然后那个最后的时候还有去其他的几个学校去任教，所以最后我有在三个 college， 在三个 college 都有教书嘛，然后还要再继续念、嗯、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好累好累，但是非常的愉快，心情非常愉快，
而且这个愉快一直延续到如今呢、啊。
对，没错，
真是太美了。
一想起我的 high day， 我还是很 high。
我觉得你鼓励了无数的人去做自己爱做的事，
是
就自己那种天赋使命，那种天生爱做的事情能做，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啊、
有，我觉得有想就是想去做就去做，就是要动起来才不会留任何的遗憾，你做了才知道适不适合，你做了才知道喜不喜欢，
是
所以先做，对，
先做，直接去做吧，
对，直接去做吧。
听众朋友，这个石芳芳博士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赶紧去做自己爱做的事，因为你会幸福一辈子，
是，
我就觉得你幸福一辈子，就是你的那种学习的那种快乐一直在滋养你，
嗯，
哇，我都觉得受你感染，我觉得这整个播音室都快乐起来了。
太好了。
所以说你看啊，你的笑声啊， Lisa 跟我讲说，哎呀，芳芳高兴的时候笑起来的那种纯粹，就是其实你经历了很多的所谓的辛苦，
嗯，
虽然你的资质够高，你的基因够好，所以你的努力都获得了回报，但是毕竟一路的咬牙挣扎的这一路的辛苦是确切的，但是你得到的这个成果是一辈子的幸福、
嗯、是
太值了，
太值了，
嗯，太值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就要叫太值了。
太好了。
石芳芳博士真的是
画龙点睛了一下。
好可爱，他真的是好可爱。听众朋友，希望您今天啊也得到了无比的快乐开心，因为你知道这种开心会感染的，你我他都被传染了，对不对？我们都被传染了美妙的快乐，这个叫做益生菌好了。
益生菌，对。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您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这个
谢谢您，
芳芳石井上博士，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您，谢谢您，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端午节快乐，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空中再相会。